天父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十节，弟兄姊妹打在你周报上，我们一起来读。来，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我们先暂时读到这边。你可以看得到我在经文当中有一些的解释，那我那个中括号是和合本圣经呢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在第五节他说呢，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而归于他。这个归于他和合本没有翻出来，那个归于他是归给谁呢？是归给上帝他自己。他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而归给他。他得我，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我得儿子的名分归给谁呀？归给上帝啊，这个很重要啊！不要说你得儿子的名分，然后归给另外一个人，那不对啊！是真正的讲说，是归于我们的天父。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天父的儿女，你是属于天父的。那这个意义上就啊，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哈。那么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这个原文不是讲爱子，原文是讲 adoption。就是我们一般来讲说，就是领养、抚养、领养的那个意思 ，adoption 就是本来不是这个人的儿子，他把他领养过来，然后领养的人称他为儿子或女儿，然后被领养的人说称他为阿爸天父和阿爸父。那么这个恩典是他在一个蒙爱者，那个爱子其实原文是蒙爱人，这个蒙爱的意思其实。在当时的以弗所书的犹太人听看见这个蒙爱的时候，他会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蒙爱的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当上帝称呼他们以色列人的时候，你是蒙爱的。所以当犹太人讲到听看到这个蒙爱的这个字眼的时候，他会说：“哦，这个是跟旧约里面很有关系的。”他。上帝称呼他的选民叫做蒙爱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基督徒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呢，原来这个蒙爱的，我们待会会参考一个经文哈，这个蒙爱的也是指着我们现在新约的信徒，你是蒙爱的。但是在这边所讲的，就是在他的蒙爱者，其实只有一个人，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能够被上帝爱，是透过谁？是通过耶稣基督，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被上帝爱，蒙爱的，所以我们也被上帝变成蒙爱的。所以这个是透过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第一件事情他们会想到。第二件事情他们想到的就是那个蒙爱的跟我现在有关系，那这个爱会透过耶稣基督一直会流进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是成为一个蒙爱的，不仅是旧约里面的 promise， 不仅是旧约里面神对于选民的呼召，选民的称呼叫做蒙爱者。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在以弗所书教会当中的外邦人听到说，哎，这个蒙爱者跟我有什么关系？原来现在蒙爱的变成现在新约里面也是蒙爱的，这个蒙爱的所恩赐给我们的那个赐给我们呢，他那个赐不是一个一般的赏赐，是一个 by grace， 可是呢，你会看到在第六节当中呢，它其实有好几个恩典，好几个 grace。中文把它省略了，但是它这是 grace 是赐给我们的，所以他连赐这一个名分，赐这样子的恩典，都是恩典，都是恩典。好，所以我们今天感恩啊，我们今天 Joseph 带的诗歌都是讲恩典嘛。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都是讲恩典？我们靠着恩典站立。我们最后一条歌唱的时候，我们要靠着恩典站立。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丰盛的恩典，而且他这一边讲的是一个荣耀的恩典，他是很荣耀的恩典。第七节，我们借着这个蒙爱者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么这个是一个奥秘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流血了，可是他在那边讲呢，他说那个蒙爱者的血得蒙救赎，那个得字是用希腊文的现在式，所以呢，是意思就是说，因为耶稣一次性的流血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他的流血可以让我们继续不断的蒙到救赎，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救赎，这个过犯得以赦免是 continuous 的，一直继续的要赦免你，赦免你，赦免你。所以你看到说，为什么是荣耀的恩典？为什么这个荣耀是那么丰丰富富的恩典呢？因为你的罪可以一直蒙到赦免，你的罪一直得到救赎，你的恩典让你的过犯得以赦免。所以他在又强调一次什么叫做丰富的恩典。那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你看吕正中翻译哈，我们打在那个周报上面，我们来读一次吕正中的翻译好不好？来，他曾使这恩典充盈满溢的留给我们，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明导。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说，这个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怎么样给我们的。可是吕正中版本的翻译是倒过来，他是上帝用丰丰富富充满盈地的充盈满溢的留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有全备的智慧和明达。哦，是这个是另外一个翻译，这两个翻译都可以，就看你怎么样去解释上帝的丰盛。上帝的丰盛的结论就是他借着他的恩典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所以弟兄姐妹，你才能，你跟我才能够明白呀，这个恩典他让我们充充足足的明白，按照他预定的免疫，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着所安排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上帝的奥秘。你必须要有智慧聪明才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花了几次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我们前面讲到拣选是在创世以前的拣选。那我们讲过创世以前是什么什么没有时间的，所以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的讲到叫做永恒的拣选。弟兄姐妹，你被拣选的时候呢，是在永恒当中，是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所以这是上帝主动的，不是因为你我有什么好，不是因为你乖，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值得让上帝奖赏你的，而是他拣选你。他拣选你做什么呢？他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女。所以你看到有一个拣选，有一个预定。对，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接上去。为什么？什么叫预定？叫做 pro 就是预先的意思。Horizon 它是一个决定，就是上帝预先主动的决定我们被拣选成为他的儿女，归于他。这个是恩典。我们待会会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本来按照亚当夏娃，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因为罪透过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我们就被 condemn， 我们就被上帝 分开来的，我们是成为一个咒诅，因为我们与神分离了。在这个分离的过程当中，我们本来全人类都应该要下地狱，因为上帝的公义，但他又是慈爱的，所以他派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那就是我们在这边讲的第七节，我们借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丰盛的恩典，丰盛的恩典。第一个，这个恩典是 glorious， 是一个荣耀的恩典，是充盈满溢的恩典，是一个丰盛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我们都是罪人，弟兄姐妹，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牧师一定会问你：你承认你是罪人吗？一定说我承认是罪人。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死的？我承认。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替你死，他把你的罪都赦免了，你相信吗？你接受吗？哦 ，yes， 我相信，我接受。好，就因为这样子，牧师就为你受洗了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然后就宣告，就宣告你已经进入到教会，你已经进入到神的家，开始来学习，开始来学习神的法则，开始来学习什么是耶稣基督。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该做什么？我做了，我成了基督徒以后，耶稣基督还给我了什么？啊，耶稣基督给你很多东西，给你很多的恩赐啊，给你很多的智慧啊，给你很多的聪明啊，还给你使命啊。我们今天唱的歌很好啊，还给你使命啊。你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吗？有些人的护照，你做的职分是什么吗？有人被护照做传福音的，有人被护照做代祷的，有人被护照做牧师传道的。有人被呼召去要做使徒的，甚至还有人被呼召做先知的，但是各司其职，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各方面各层次当中一起成长，在爱中成长，也是我们以弗所书的一个重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这都是上帝丰富的恩典，他的拣选，他的预定，他预定你成为他的儿子。你光思想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非常感恩啊！我们的上帝是这么伟大的上帝，他不是因为看我这个渺小的我。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拣选的时候是一件奥秘，因为你把你的父亲、母亲一直往上推哈，你往上推哈，你再推几代呢？那就是清朝人，清朝人再往上推变明朝人。明朝人在往上推，我就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哈。元朝可能五胡乱华 ，whatever 哈。你会发现，到你这个往上推，你这十八代、三十六代、四十代、五十代，你是往上推啊。你一定有的，不然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但是神他说他在耶稣基督拣选了你啊，你这条线，家族族谱线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你的族谱。我的干爸，他有一次他把他的族谱拿给我看，他是台湾的旗山人啊。他说他的家族很大，我就看他的家族，哇，他那个家族那个一本厚厚的，他说他们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300多年前每一个族，那个族是叫什么名字啊？他做什么事情，生了几个儿子，然后接下来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然后一组的每一个写下来，就一厚厚一本，我就看他们的族谱在那边读啊。哇，这不简单的，追溯到明朝去了，那真的是不容易啊。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就是说，你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就像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人生什么，你会觉得很无聊啊。可是他在告诉你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来源，你一定有一个来源，你的来源是谁？上帝都知道。上帝知道你在祖后一九多少年，你被生下来，你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上帝说，这个是我拣选，这个是成为我的儿女，这叫做预定。弟兄姐妹，上帝伟大的不得了。上帝伟大的不得了，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你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今天唱的歌，你要相信啊，相信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在天父所蒙爱的耶稣里面预定我们的身份， 所以当天父看到你的时候，看到我的时候，他如何去爱耶稣，你也好像怎么样被他那样子来爱，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给我们智慧聪明，明白神的奥秘。这就是上帝为你预备，为你预定做他的儿女。他要你了解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阿爸父是什么样子的计划，他有什么样子的奥秘。所以我们下面讲到得到儿子的名分、荣耀的目的和爱的关系，我们要一起来读罗马书二十八章，不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哈利路亚。有一个很荣耀的目的，就是这些人要怎么被称为义，这些人要做儿子的，这些人要怎么效法耶稣基督，这些人将来会被称为义，这些人要怎么样得到荣耀。所以我们只能说称颂上帝，称颂上帝荣耀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姐妹，整段看起来，弟兄姐妹，有很多上帝在做的，有很多耶稣在做的，但是到最后我们应用的时候，我提出三点我们要做的，都在这个经文当中。弟兄姐妹，起码你可以看到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什么意思？在面对上帝这么大的恩典，丰富的恩典，充满盈溢的留给我们的恩典， The only thing you can do is praising God。所以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就是称颂上帝，感谢上帝。我很感谢，我们昨天晚上我们的小组在查一个很简单的 topic， 我们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感恩跟抱怨。我们读了一个人他的很有名的著作，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拒绝抱怨，常常感恩。我们感恩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太大了，上帝的恩典充充满满留在你身上，只是你不知道。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抱怨。抱怨是什么？抱怨就是不晓得上帝的恩典。这是我们昨天的一个应用。抱怨就是你不知道上帝在你身上有多么的恩典，起码你可能都不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当你知道你有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了。我们看万事为粪土，看受苦为小事，我们是靠恩典而立。这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所以我们称颂神，使他得荣耀，我们将来也会得荣耀，因为我们被称为义啊。我们在神的眼光当中，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得门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啊。所以耶稣得荣耀，我也跟着得荣耀。因为耶稣得什么，我就跟着得什么，这就是上帝他所赐下来的定律。耶稣是什么，你就是什么。耶稣得到全世界的产业，你也是得全世界的产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这样子，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你回去好好看，全世界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基督徒的。我们有这样子的荣耀，弟兄姐妹，你跟我，你相信这样子的应许吗？你相信他的应许，我们在应用当中，你就会常常的这样子，好来称谢他，称颂我们的上帝。我们看奥秘，预定的奥秘第五项很简单，我们前面讲到神先拣选我们，再来是预定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他的子女。可是在末世的时候，弟兄姐妹，却有会从神的国分别的时刻。我们真的读圣经，你要从头读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预定， 但是到最后有神国的分别。神国的分别里面，我们必须要很小心。我们看马太福音，他在讲，这是耶稣讲的，这三段经文都是耶稣基督讲的，我不敢随便乱说，但是耶稣讲的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请你看，请大家打开哈，马太福音十三章，快点，我们看过一下，马太十三章啊，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他有讲到很多撒种的比喻啦，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喻。那他在比喻当中呢，特别讲到在天国、神国末了的时候，他要怎么做哈？好，我们看啊，四十一节，十三章四十一节跟到四十三节哈，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哈。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而作恶的，从他国里跳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义人在他的父的国里面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我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前面查到这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说你是义人吗？你要称他为义，而且他们要得荣耀，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对不对？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他说哦，你是被称为义，所招来的这些人要称呼他们为义，而且要得荣耀。可是在这个得荣耀之前呢，上帝有一个作为，就是分开来分别，他在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这个让我们比较需要警醒的，就是说他要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什么叫做从他的国里面挑出来？了解？有人会说啊，牧师你这样讲，就是神的国里面有一些是叫人跌倒跟作恶的。我说对啊，这就是这里面的意思啊。他就在他的国里面把这些人挑出来，所以我们要小心啊。我不要说哦，上帝拣选我，上帝预定我，而且你不要忘了，他后面有一个挑选，有一个分别。讲完这个比喻，下一个比喻撒网的比喻哈，在第四十。我看，我们从四十七节念到五十节，好不好？同一章啊，用这个来。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面，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所以这个在义人里面，不是在其他的人里面，不是在那些得救不得救，那些不得救的人当中，不是在得救的人当中呢，在义人当中把恶人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我看过一个，有一个在加利利海当渔夫的一个人，他写了一个见证。他说他在加利利打鱼的，后来信了耶稣。他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这里就像我们大加利利打鱼的人一样，他们网鱼的呢，你看到，他说我第四十八节，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他说这是 exactly， 就是他们在加利利海捕鱼的。加利利海捕鱼的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到船上去就撒网，第二个方式就是怎么样？就是他们那个网是很长的网啊，那个长的网呢，就是他们就派两个船，把这个网，这个网很长，就拉很远，拉很远，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然后两旁边都有那个人在那边等着。OK， 等到他们那边下完的时候，那个网就开始这样收进来，收到岸上去，所以他说这就是他们的网鱼的方式。那就是一网打尽啊，管你是什么东西，里面呢就是这个所有的鱼通通被网上岸。他网上岸以后做什么呢？他说怎么样？他说就捡好的再收在器具。好的是什么东西？好的鱼嘛，啊、哦，有彼得鱼，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彼得鱼，就是那种，耶稣不是有一次说，我们身上缴税啊，那个彼得说， 我们怎么办呢？他们要我们缴丁税啊，圣殿税啊，圣殿税每一个人要缴半个 shekel 啊。那耶稣说，那你去钓一条鱼吧，第一条鱼钓上来，里面那个嘴巴里面有一块银元，就做你我的圣殿税。好的，我们就叫那个彼得鱼，那个口比较大，刚好吃一块银元啊，这样。那个彼得鱼好的可以吃的，其他什么鱼呢？那个人讲说，他不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 catfish， 什么是 catfish？ 猫鱼，就是台湾话的拖刷 catfish 鲶鱼。哎，为什么鲶鱼不好呢？鲶鱼就是什么？有没有鳞？没有鳞，它是不洁净的，他们不吃的。犹太人不能吃没有鳞的鱼嘛，所以他们就把它丢掉。他说是，他说这句话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子啊，好的鱼就放在器具里，不好的鳞怎么样就丢弃了，而不是丢回到湖里面哦，丢掉了，不要吃了，毁掉了。他说：“天国往进来的，然后把它分别，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同样也在马太福音25章，分别那个山羊跟绵羊有没有？山羊站一边，绵羊站一边有没有？那个也是一个分别啊。那个就更可怕啊。那个一人往永生去，二人就往永行去。”哇，那个太可怕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这样特别提出来，因为呢，因为在第十节，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哈。因为在有一个神学思想叫做普世救恩论 ，Everybody got saved， 每一个人不管说你是不是属耶稣的 ，It doesn't matter， 就是。耶稣都会救嘛，你看嘛，就这一节经文嘛，这个天上地上所有一切都在耶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说 everybody got saved， 每一个人都得救。可是你不要忘记啊，虽然是预定的，虽然是拣选的，到最后还是有个分离。所以我们要看圣经，要全堂看嘛，不要说哦，好像通通都得救。普救论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得救的意思，但是 sorry 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啊。神拣选我们，神预定我们，但是在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他有一个分别的时刻，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被分到不同的地方去，那就白搭了。好，我们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儿子，一个领养儿女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在中国，在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后，那个时候外国的人可以到中国去，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没有外国人要去。那个时候中国实行一胎化，对不对？有很多人生下来女婴怎么样？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拿掉，他们要杀掉，因为要生一个男的。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美国家庭，他们去说我们来收养你们的不要的女婴，所以有很多的美国家庭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领养很多女婴回到美国来。那这个有一个美国家庭啊，他去中国，他去找他要领养谁，所以呢，他是在一个孤儿院里面，就是有人丢弃女婴嘛，有些人他说他要拿掉他，下不了手，生下来就送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不要。他们那个家庭就说，那好，我们去看看哪一个啊，看看哪个跟我们有缘分，他就去拣选，看拣选。他去找，看他跟他有什么，他看他要找哪一个，他要领养哪一个。结果他看了呢，就看到一个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大概1岁多。那个女孩子有个问题，她是一个残废。她这个残废的呢，没有人要啊。她想，为什么 大老远从美国来，我来领养一个残废的，没有人要，将来他又是很麻烦呐、啊，对不对？一个瘸腿，已经知道他走路会有问题，这种小儿麻痹，那怎么办？突然之间他就灵，所以这对夫妇他就选了这个瘸腿，小儿麻痹。没人要，他就把他带回到美国来。可是你知道吗？他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突然明白什么叫拣选，什么叫预定。那是因为上帝的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五节第一个字，就是因为爱我们。他就突然明白，就是说什么叫上帝的拣选，什么叫上帝的预定。他突然发现到上帝的拣选跟预定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个女孩子本来在那个地方一点希望都没有，她的人生盼望就是在谁可以领养她，如果没有人领养她，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就在那种情况当中，她被领养了，她到了美国来，她接受很好的教育，她有很好的童年，她有很好的前途，他远离了那个地方，有一个新的人生在那里等待他。这就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本来都是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本来都没有盼望，我们的生命都在罪恶当中打转，像我们刚刚唱的歌，在罪中呢要靠着主得胜啊，我们都在罪中打转的，但没有盼望的。可是这个女孩子被这个人拣选，被这对夫妇，好心的夫妇拣选，她的生命就改变了。就像我们今天相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你不会跟她以前一样，你不会再像这个女孩子。她要是没有被拣选的话，她没有成为这个美国父母，跟他们走，称他们为爸爸妈妈，他就没有新的生命。那我们现在一样嘛，你跟我现在叫阿爸天，我们就好像 no hope， 没有盼望的人生突然之间有了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这样子可以告诉我们，谁就领养你。领养你做他的儿女，而且这个领养、这个预定、这个拣选是在创世以前 ，long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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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ago， 而且是在永恒当中的拣选。请问，你觉不觉得你的神是很伟大的？他这恩典充满的、满意的流向你，在你我还不知道的时候，在创世之前。他已经预定好了，因为他爱你。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爱我。那个蒙爱的儿女，那个蒙爱就是 agapeo， 是 agape， 是爱加倍，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23，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感谢主耶稣，这是你说的，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一，叫他们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说感谢耶稣，我知道天父爱我，就像爱耶稣一样。天父爱我们，就像耶稣被天父爱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救赎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必须透过耶稣的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才能够被赦免。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他又是公义的， 所以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的公义跟慈爱才能够一同被满足。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值得称颂的一件事情，上帝配得我们称赞他，因为他的公义，他不能够 sacrifice， 他不能够什么，他不能够越过他的公义，所以他只好派他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所以公义、慈爱同时被满足。接下来，我们这个借这个蒙爱者的血，得以继续不断的蒙救赎。就是我刚刚一直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可以一直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一直永久有功效。那是上帝丰盛的恩典啊！那上帝的丰盛的恩典，让耶稣基督一次无罪 perfect 被完美的献祭之后，他的血是永远有功效的，而且是继续不断的能够赦免我们的罪。As long as 他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在他面前悔改，承认自己的罪，这是他唯一的要求。弟兄姐妹，你要闻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的宝血洁净，他的要求只有这么一件事情，常常在他的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洗净我一切的不义，那这个血就一直的流向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在神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这也是唯一的一条路，不管我们今天你认为你在什么样的地步，你还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救赎是天父的计划，第四节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主耶稣偿付赎价七到十二节，然后圣灵的印记是34、34节。我们第一章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他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的任务，他们就分别完成。第六点，我们来讲什么叫做智慧，智慧叫 Sophia。 我们如果女孩子，她的英文名字叫 Sophia，就是智慧的意思。但是这个智慧是讲到它是有一个道德的理解性，他对人生的认识，知道上帝对人的终极计划，好像生死问题啊，神人之间的问题啊，神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这个需要有智慧去明白。那个智慧叫做 Sophia， 我们教会好像没有人叫 Sophia， Sophia 就是智慧的意思。那聪明叫做 understanding， 是指某些特定事情的分辨能力，能够引导我们去做 the right decision， 做一个对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也需要有聪明，我们需要对永恒的事情，对上帝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计划的了解。那我们也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能力分辨判断事情。那最后两点，神的奥秘是不是 mystic， 不是神秘的，而是以前没有被神启示出来，如今被显明。所以我们在讲说，你是知道神的奥秘吗？这个奥秘只要一旦被显明，一旦被启示以后呢，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人说了，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呢分三大派别，一个叫做福音派，读圣经的，一个叫灵恩派，专门搞圣灵的，一个叫奥秘派。那什么叫奥秘派？就是神神秘秘，这个讲法有一点偏失。我们不是奥秘派，我们也不是灵恩派，我们是耶稣派。 OK， 如果有人说你不是灵恩派，你要跟他讲我们是耶稣派，好不好？我们是耶稣派 ，OK？ 因为耶稣说他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啊。耶稣做什么？传福音、医病、赶鬼。这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啊。他传福音、医治、释放。这个我们不能说耶稣做的我不做，我不行啊。耶稣讲得很清楚，他呼召我们，就在学他的样式嘛。我们刚刚不是才读了吗？你要。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耶稣基督在世三年半的这个服事当中，我们看他就是在什么？他在医病赶鬼，他在传福音啊，他就做三件事情啊。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他只传福音啊，然后医病赶鬼就说你就留给别人去做吧，那个别人就是我们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说什么派派派，我们是耶稣派。 我们是耶稣派，好不好？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说你们是灵恩派，你就说我们是耶稣派。Okay. 我们声称知道上帝奥秘，为什么？第八哈，在基督里面合一是自然界和天上灵界的事物，不论这个是不是被罪，或者是被魔鬼如何的颠破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赎，被管理和谐的浮在基督里面。这就是天上地下合一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事，不管是天上的，不管是地上的，自然界的、灵界的，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为一。意思就是说，还有人没有信耶稣怎么办？他不会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上帝的好管家，那么你就是要遵行他的旨意来传福音，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第十节哈，在周报上上面一点，他说要照所安排的。这个安排的其实它就是一个计划的意思，英文翻译叫 administration， 好像我们现在的师母是 administrator pastor， 它是一个治理的管理的牧者，它是我们的行政牧师，还有管理家务。那这个字眼事实上有一个很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跟我都应该是神的什么？神家里面的管家。管家做什么？就是家务事，要把家务整理的井井有条，你要管理好你的家庭，在日期满足的那个日期，那个是叫 kairos， 我们英文有叫 kairos moment，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特定的日期哦，它是说是不是一个定时，但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发生，而且呢，这是按照上帝的计划。所以上帝在设立他的教会的时候，他先拣选，他先预定你跟我做他的儿女。那么弟兄姐妹，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上帝奥秘式的好管家。他的奥秘在这边已经显明的，他说要在天上事情满足的时候，要在天上地上所有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合为一，也就是说在基督权柄能够运用的范围当中，都能够和谐的在基督里面合一。哎，那个就是你跟我的使命啊，弟兄姐妹，在没有被福音涵盖的地方，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家庭、地区、国家，这些都是你我的使命。你要让耶稣基督的权柄、恩典可以流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你是基督的好管家。所以在这个六节的经文当中，我给大家有三方面的应用。第一，神对我们的信徒的计划都是以爱为出发点， Agape。 所以我们在蒙爱的主耶稣基督中，我们在蒙爱的主耶稣基督当中被预定。所以弟兄姐妹，你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以爱神来回应他。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也就是说你爱耶稣，你必定会行他的旨意。耶稣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我主啊都可以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去。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爱耶稣，就是爱神。所以第一个，我们用爱神来回应。第二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每一件人事物，我们应当不断地称谢神的恩典，感谢他给我们智慧、聪明和爱。我们称赞上帝的恩典，就好像我们昨天我们小组里面所讲的，我们拒绝抱怨，常常感恩，常常称谢我们的上帝。 Thanksgiving，谢谢他丰盛的恩典，常常赐给我们这么丰富的恩典。 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见的是丰富的恩典。我们不是看见那些困难，我们不是看见我们面前的巨人。这个巨人其实有个特别的意思，这个巨人就是在民数记，我们正好 Skype 查到是民数记14章，上个礼拜，就当年摩西他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哦，去看看他那个地方好不好啊？12个探子去了，带了一串葡萄，2个人开回来。那个葡萄又好大啊！他说：“哇，真的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然后当中有2个人说：“我们上去吧，足以得胜。”是加勒跟约书亚说：“我们上去吧，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而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了。上帝与我们同在 ，Let's do it。”其他10个探子说：“不行啊，他们那边的人哦，好高大哦，哦，我们看他们的小巫见大巫，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哇，抱怨 ，complain。”有个抱怨之后呢，上帝就翻了。上帝说：“你们每天经历上帝的神迹，吃了玛拿吃了16个月，每一天都在经历神迹。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上帝与你们同在。每天去捡玛拿，天上掉下来的。安息日前一天捡双份，第二天不会臭，其他都会臭。每一天都在经历神迹。”每一天都有神同在的证据，可是他们不相信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如果说有一天上帝命令你说前进，那是我给你的地方，你说那个地方巨人好大，或者说那个地方不可能，那个地方不行，弟兄姐妹相信，如果说你确定那是从神来的给你的带领，你就勇往直前，不要害怕。但是你要 make sure 那个是上帝给你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称谢感谢，称谢感谢，因为上帝在困难当中，他彰显他的神迹。这是第二、第三，听从神的吩咐，做好管家的责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跟教会，传福音，预备我们将来神国度的合一。所以弟兄姐妹，这三方面，爱神。称赞神荣耀的恩典，称谢他，感谢他。第三，做好你管家的职任，因为这是上帝喜悦的。你把自己的家管好，你把自己家每一个人都影响他成为基督徒，让你的家人都知道做基督徒是光是盐，是一个好的无比的选择，这就是你我应该要做的，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拣选我们，你预定我们，都是在创世以前，时间还没开始。所以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永恒的拣选，永恒的预定，因此我们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神你太伟大了，你的伟大远超出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主啊，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因此我们要说谢谢你拣选我们，就像你当年在中国拣选了很多的被遗弃的、被丢弃的女婴，他们的生命得到转变，因为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国度，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也有一个新的生活。因此主，我们就好像已经被你拣选，已经被你预定了，因此我们宣告我们是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以爱神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你对我们的预定，让我们感恩感谢，称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做好我们福音的好管家，让我们管理好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家庭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让我们的国度能够被扩展，以至于当我们那一天，当耶稣基督时候成熟了，在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的贡献在那个地方。主，我们谢谢，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